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从前，尧命令西市、何市观测日月运行，考定中心来校正四季。到了顺时，只说用玄机玉衡来调整七正罢了。虽然尧典、舜典内容简略，保存了基本法则，但也因为古代天人之间的关系，推算观测战后技术还比较简单。到了后世，方法渐渐精密，必定要汇集众人的智慧，然后才能穷尽精微之处。大概从三代以来就已经很详备了。诗人所记载的婚礼、土宫必定要观测天星，而春秋记载日食、星变、左传记载各国所占的星宿位置、隐现、顺逆。至于周礼、中策日隐求地中分星宿变列国，查妖降后吉凶，都可以推究考求，唯独没有所谓的玄机玉衡，难道是三代没有使用吗？还是他的制度已经失传，无法再得到了？不然的话，这两样东西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器物。到汉代以后，用龟表测日影来校正地中，划分疆界，上阴星宿位置都大致依照古法，又制作仪器来观测天地，而浑天、周髀、宣业的说法以及心经、历法都出于术数之学。唐朝兴起，太史李淳风、僧人一行尤其被称为金帛，后代未能超过，所以采集他们的重要论述注入在篇中。至于天象变化出现用来告诫君主的，都是主管官员应当谨慎记录的。贞观初年，李淳风上言舜的玄机玉衡用来调整七正，就是浑天仪。周礼用土龟校正日影来求地中，可以见到太阳运行黄道的验证。到了周朝末年，这个器物就失传了。汉代落下红制作浑仪，后来贾逵、张衡等人也各有浑仪，但推算验证七曜都沿着赤道，按冬至太阳最南，夏至太阳最北，而赤道常定在中间，没有南北的差异。原来浑仪没有黄道已经很久了，太宗认为他的说法奇异，于是下诏制作。到贞观七年，仪器制成，表里三层，下面根据准基形状像十字，末梢立有鳌足来支撑四表。第一叫陆河仪，有天金双龟、金魂尾龟、金长龟相互连接在四极之内，排列二十八宿、十日、十二辰、经纬365度。第二叫三辰仪，圆径八尺，有玄机龟、月游龟、列宿的巨度、七曜的运行在陆河仪内转动。第三叫四游仪，以玄枢为轴来连接玉衡油桶，并贯穿约束举龟，又玄机北面树立北辰，南面连接地轴，在旁边向内转动。玉衡在玄枢之间南北游动，仰面用来观测天上的星宿，向下用来识别仪器的轨度，都用铜制作。皇帝称赞放在宁辉阁用来观测天象。宁辉阁在宫中，后来就遗失了。开元九年，一行接受诏令改制新历，想要知道黄道的进退，但太史没有黄道仪，律府兵曹参军梁令赞用木头制作游仪，一行认为正确，于是上奏黄道游仪古代有其方法，但没有器物，前人暗中思考都未能得到。如今梁令赞所做的日道月交都自然契合，对推步尤其重要，请求重新用铜铁铸造。开元十一年仪器制成。一行又说灵台铁仪是后卫胡兰制作的，规制朴略，刻度不均匀，赤道不动，就像浇铸古色，用来考察月亮运行，时速多有误差，多时甚至17度，少时不少于10度，不足以稽查天象，受时于人。李淳风的黄道仪用玉衡旋转圆规，另外携带日道，旁边排列249交来牵引月游，方法颇难，于是技术就废弃了。臣重新制作游仪，让黄道运行来追逐列宿的变化，根据二分的终点来确立黄道，相交于魁枕之间，二至升降各24度。黄道内设置白道月环，用来探究阴阳的盈缩运动，符合天运，简单容易遵从，可以制作器物垂视天象，永传不朽。于是玄宗嘉奖亲自为之做铭文，又下诏一行与梁令赞等人重新铸造浑天铜仪，模仿天象，具备列宿、赤道及周天度数，注水机轮让它自行转动， 一昼夜而天运一周，外面环绕两轮，坠上日月，让它们运行。每天天向西旋转一周，太阳向东行一度，月亮行13度19分度之期，29转有余而日月相会，365转而太阳周天。用木柜作为地平，让仪器一半在地下，惠民朔望持速有标准。在地平上树立两个木人，其中一个前面放置鼓来后刻，到一刻就自动击鼓。另一个前面放置钟来后沉，到一沉也自动撞钟。都在柜中各设轮轴，勾践关锁，交错互相支撑，放在五成殿前给百官观看。不久铜铁渐渐生色，不能自行转动，于是藏在集贤院。那黄道游移用骨尺四分为度，悬殊双环，外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，纵八分，厚三分，直径四尺五寸九分，古代所谓的悬移。南北标明两极，上下巡规各34度，表里画周天度数，其中一面加银钉，让它东西运转，如同浑天游旋。中间悬殊轴到两极手内，孔径大两度半，长与悬环直径相等。玉衡望筒长四尺五寸八分，宽一寸二分，厚一寸，孔径六分。玉衡在轴中旋转，旋转运作保持端正，用来窥测七曜及列星的宽狭。外方内圆，孔径一度半，是周日轮。阳金双环，外表一丈七尺三寸，内里一丈四尺六寸四分，宽四寸，厚四分，直径五尺四寸四分，放在子午方向。左右用八柱，八柱相互固定。也表里画周天度数，其中一面加银钉，一半露出地上，一半埋入地下。双环之间夹着枢轴及玉衡望筒的悬环在中间。因为单环外内宽厚周径都依照阳经，与阳经相接各一半，内外都齐，表面平整，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，横向环绕阳环叫做阴魂，平整上面作为两界，内外是周天百刻。天顶单环外表一丈七尺三寸，纵宽八尺，厚三分，直径五尺四寸四分，正对中国人的头顶之上，东西正当卯酉之中，稍微偏南，以便看到太阳出入，让它与阳经因为相互固定，如同鸟壳裹着蛋黄。南面距离赤道36度，距离黄道12度，距离北极55度，距离南北平各91度强。赤道单环外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，横八分，厚三分，直径四尺五寸八分。赤道正当天的中间是28宿的位置，双规运动，每度穿一孔。古代秋分太阳在角宿五度，如今在枕宿13度，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，如今在斗宿10度。随着孔位退焦，不再差错。旁边在卯酉之南，向上距离天顶36度，并且横向放置。黄道单环外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，横八分，厚四分，直径四尺八寸四分。太阳所行的轨道，所以叫黄道。太阳的升降今年有差异，月亮及五星也随着太阳的度数出入。古代没有这种器物，规制不知标准，斟酌作为帅度，疏阔尤其严重。如今设置这个环放在赤道环内，并开合让它运转，出入48度，在极化两边，东西排列周天度数，南北排列百刻，可使看见太阳知道时辰。上面排列360侧，与用卦相配，每度穿一孔，与赤道相交。白道月环外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，横八分，厚三分，直径四尺七寸六分，用来运行有迂回曲折快慢，与太阳运行的缓急相急。古代也没有这种器物，如今设在黄道环内，让它就黄道交合，出入六度，用来测量每夜月亮的位置，上面画周天度数，每度穿一孔，准备移交汇合。都用钢铁游移，四根柱做成龙形，柱高四尺七寸，水槽及山高一尺七寸半，槽长六尺九寸，高宽都是四寸，池深一寸，宽一寸半。龙能兴云雨，所以用来装饰柱子，柱在四角，龙下有山云，都在水平槽上。他所测量的星宿度数与古代不同的，旧经角宿距星距离北极91度，亢宿89度，低宿94度，房宿108度，星宿108度，尾宿120度， 鸡秀摆118度，南斗摆16度，牵牛摆6度，虚女摆度，虚素摆4度，微素97度，银饰85度，东壁86度，魁素76度，楼秀80度，卫素、卯素74度，毕素78度，资西84度，申秀94度，东井70度，余鬼68度，柳素77度，七星91度，张素97度，易素97度，枕秀98度。如今测量，角素93度半，亢秀91度半，低素98度，房素110度半，星素110度，尾素124度，鸡秀120度，南斗119度，牵牛104度，虚女101度，虚素101度，微素97度，银饰83度，东壁84度，魁素73度，楼秀77度，卫素、卯素72度，毕素76度，资西82度，申秀93度，东井68度，余鬼68度，柳素80度半，七星93度半，张素100度，易素103度，枕秀100度。又就经角秀巨星正当赤道，黄道在他南面。如今测量，角素在赤道南2度半，则黄道又经过角素中间，与天象相合。虚秀北星就突入虚素，如今测量在虚女9度。微秀北星就突入微素，如今测量在虚秀6度半。又魁素误以西方大星为巨星，所以毕素减少2度，魁素增加2度。如今重新以西南大星为巨星，即魁素、毕素各得本度。毕素赤道16度，黄道也是16度。资西赤道2度，黄道3度。二秀都处在黄道斜虚，毕素尚且与赤道度数相同，资西总共2度，黄道减少增加1度，大概是他的错误。如今测量毕素17度半，资西半度。又柳素误以第四星为巨星，如今重新用第三星。张素中央四星是猪鸟的素囊，外面二星是翼，北面以翼为巨而不以胸为巨，所以张素增加2度半，七星减少2度半。如今重新以胸为巨，则七星张素各得本度。其他星旧金文昌二星在余鬼，四星在东井，北斗书星在七星一度，玄星在张素2度，鸡星在易素2度，全星在易素8度，恒星在枕秀8度，开阳在角素7度，韶星在亢秀4度，天官在黄道南4度，天尊天果在黄道北，天江天高狗国外平云雨虚梁在黄道外，天君土公立在赤道外，上台在东井，中台在七星，剑星在黄道北半度，天院在卯宿毕宿，王梁在毕宿，外平在资西，雷电在赤道外5度，霹雳在赤道外4度，八魁在营室，长垣罗燕正当黄道。如今测量，文昌四星在柳宿，一星在雨鬼，一星在东井，北斗书星在张宿13度，玄星在张宿12度半，鸡星在易宿13度，全星在易宿17度太，恒星在枕秀10度半，开阳在角宿4度少，韶星在角宿12度少，天官天尊天果天江天高狗国外平都正当黄道，云雨在黄道内7度，虚梁在黄道内4度，天君正当赤道，土公立在赤道内6度，上台在柳宿，中台在张宿，剑星在黄道北4度半，天院在卫秀卯宿，王梁四星在魁宿，一星在毕宿，外平在毕宿，雷电在赤道内2度，霹雳四星在赤道内，一星在外，八魁五星在毕宿，四星在营室，长垣在黄道北5度，罗燕在黄道北。黄道春分与赤道相交于魁宿5度太，秋分相交于枕秀14度少，冬至在斗秀10度，距离赤道南24度，夏至在井宿13度少，距离赤道北24度。那赤道环绕天之中，用来划分列宿的度数，黄道斜着运行，用来表明日月的运行，于是建立八节九线，比较二道的差数，注入在历法中。盖天说，李淳风认为天地中间高，四周低垂，日月相互隐蔽，形成昼夜，环绕北极常能看见的区域称为上圭，南极常隐没的区域称为下圭，赤道横贯中间称为中圭。道一行研究月亮运行出入黄道的情况，绘制了36张图，探究九道的增减变化，盖天说的形态就显现出来了。削竹篾作为度量工具，直径1分，厚度为1半， 长度与图相等，在中间挖孔，插入针作为枢轴，使之可以环绕转动。从中心枢轴向外均匀刻划147度，全度的末端旋转画出外规，外规之外大半度再旋转画出重规，用以均匀分配周天的度数。右距极枢91度少半，旋转划出赤道带天的红，距极35度旋转划出内规，然后布测冬至太阳所在位置，以校正辰次的终点，确定星宿的距度。按照浑仪所测，甘德、石申、巫咸等众多明亮的星都用竹篾横向测量入宿距度，纵向测量去极度数，然后绘图。赤道外众星疏密的情况与仰视稍有不同，这是因为浑仪离南极渐近，其度数更狭窄，而盖图渐远，其度数更宽广所造成的。如果考察他们去极入宿的度数，一用到浑天说上则是一致的。另外赤道内外其宽窄不均匀，如果从二至点出入赤道24度用规来度量，那么二分点所交的位置就不正确。从二分点黄道与赤道相交处用规来度量，那么二至点聚集的度数就不正确。应当求取赤道分至点的终点，均匀刻划为72线，根据每线黄道差数用竹篾度量并标记，然后画出黄道，这样整个周天就都正确了。又考察黄道二分二至的终点，均匀刻划为72后，确定阴阳历二交所在位置，依据月亮离开黄道的度数，大概每差一后，也用竹篾度量并标记，然后画出月道，这样整个周天就都正确了。中轨的方法。起初李淳风编制历法，确定了24气的中轨与祖冲之的数值长短颇不相同，但不知道谁是正确的。道一行编制大眼历，下诏令太史测量天下的鬼影，求取土中之处作为定数。他的议论说，周礼大司徒记载用土规的方法测量土身，下至日影一尺5寸，称为地中。郑玄认为日影在地，千里相差1寸。一尺五寸向南距离太阳下15000里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在30000里内，因此取其一半得到地中，就是现在的颍川阳城。南朝宋元嘉年间，南征灵异，五月历表观测，太阳在表北，胶州日影在表南3寸，灵异9寸1分。胶州距离洛阳水路路程9000里，这是因为山川迂回所致，用表考察其弦应当为5000里。开元12年在胶州测量，夏至日影在表南3寸3分，与元嘉年间所测大致相同。使者大象元太说，在胶州望北极才高出地面20多度。八月在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灿烂明亮且大的很多，古代所未曾认识，这是浑天界认为常隐没在地中的星，大致离南极20度以上的星能看见。另外铁勒回纥在薛延陀之北，距离京城6900里，其北又有古力干居住在瀚海之北，北面距大海，昼长而夜短，入夜后天空如黄昏不暗，傍晚主阳腿刚熟就天亮，大概是靠近太阳出没的地方。太史见南宫说选择河南平地，设置水准绳墨立表，并用尺度量，从华台开始，在白马下至鬼影1尺5寸7分，又向南198里179步到郡仪月台，鬼影1尺5寸3分，又向南167里281步到扶沟，鬼影1尺4寸4分，又向南160里110步到上蔡五经，鬼影1尺3寸6分半，大至526里270步，鬼影相差2寸余。而就说王姬千里影差1寸，这是错误的。现在用勾股法校对阳城中轨，夏至1尺4寸7分8厘，冬至1丈2尺7寸1分半，确定春秋分为5尺4寸3分，用复举斜视北极出第34度10分度之4。从华台表观测，极高35度3分，冬至1丈3尺，确定春秋分5尺5寸6分。从郡仪表观测，极高34度8分，冬至1丈2尺8寸5分，确定春秋分5尺5寸。从扶沟表观测，极高34度3分，冬至1丈2尺5寸5分，确定春秋分5尺3寸7分。从上蔡五经表观测，极高33度8分，冬至1丈2尺3寸8分，确定春秋分5尺2寸8分。北极出地高度即时秒分稍有盈缩，难以用木教和，大至351里80步， 极差一度，极的远近不同，那么黄道鬼影自然随之变化。以此为准推算，近年来武林鬼影下至七寸七分，冬至一丈五寸三分，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，用图测量定气四尺四寸七分，按图斜视，极高29度半，比阳城差5度3分。豫州横野军下至二尺二寸九分，冬至一丈五尺八寸九分，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，用图测量定气六尺六寸二分半，按图斜视，极高40度，比阳城差5度3分。南北之差共10度半，其直线距离3680里90步，从阳城到武陵1826里76步，从阳城到横野1861里214步，下至鬼差1尺5寸3分，从阳城到武陵差7寸3分，从阳城到横野差8寸，冬至鬼差5尺3寸6分，从阳城到武陵差2尺1寸8分，从阳城到横野差3尺1寸8分。大致夏至与南方差少，冬至与北方差多。又用图校对安南，太阳在天顶北2度4分，极高20度4分。冬至鬼79寸4分，确定春秋分2尺9寸3分，夏至在表南3寸3分，比阳城差14度3分，其直线距离5023里。到灵异，太阳在天顶北6度6分强，极高17度4分，周圆35度，常见不隐。冬至鬼6尺9寸，确定春秋分2尺8寸5分，夏至在表南5寸7分，其直线距离6112里。如果让距离阳城向北到铁勒之地也差17度4分，与灵异相等，那么五月太阳在天顶南27度4分，极高52度，周圆104度，常见不隐。北至鬼4尺1寸3分，南至鬼2丈9尺2寸6分，确定春秋分鬼5尺8寸7分。其末地只有15余度，傍晚没于亥时西，早晨出于丑时东，核算其里数，已在回纥之北，又向南距离洛阳9815里。那么最长白昼的傍晚常常明亮。然而古力干还在其南。吴中常侍王藩考证先儒所传，以太阳下万五千里为沟谷，斜射阳城，考察周径的比率来度量天度，应当为1406里24步有余。如今测量日晷，距离阳城5000里，已在太阳之南，那么一度的宽度都减少2/3，南北极相距8万里，其直径5万里。宇宙的广阔难道是这样吗？那么王藩的方法是以离测海啊。古人所以依仗沟谷术，是说他对近处事物有验证，但不知道目力不能及远，远了就有微小偏差，偏差积累不止，就与术数错位。譬如在太湖中游历，长宽不足100里，看见日月朝夕出入湖中，等到漂浮于大海不知几千万里，仍然看见日月朝夕出入其中。如果在朝夕之际都设置重差来观望，必定会大小同数，无法区分。横向既然这样，纵向也应如此。又比如竖立量表，南北相距10里，它们的高度都是数十里，在大距放在南表顶端，而在其下竖立8尺的木杆，那么应当没有影子。试着从南表之下仰望北表的顶端，必定会积累微小的差距，逐渐与南表参合。表顶参合，那么把火炬放在上面也应当没有影子。又在大距放在北表顶端，而在其下竖立8尺的木杆，那么应当没有影子。试着从北表之下仰望南表的顶端，又将会积累微小的差距，逐渐与北表参合。表顶参合，那么把火炬放在上面也应当没有影子。再在两表之间更竖立8尺的木杆，仰望它，那么表顶环绕弯曲相合。如果放置火炬在两表的顶端，都应当没有影子。那数十里的高度与10里的宽度，然而斜射的影子与仰望没有不同。如今想凭借鬼差来只是远近高下，尚且不能知道，何况在不可测中稽考周天的里数，又怎能必然呢？13年冬至，在泰山祭天礼仪完毕，从上传呼万岁，声音传到山下。当时山下夜落未尽，从日观峰向东望，太阳已经渐渐升高。依据历法，晨出到日出相差2刻半，那么山上所差共3刻余。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后，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后，从山脚登泰坛仅20里，而昼夜之差一个节气。 假使凭借二十里的高度来立勾股数，本来不知道其所以然，何况八尺的表呢？推究古人所以不测归隐的意思，是要用来调和阴阳之气，转而顺应事物，不在于陈次的周径。他们所以重视历数，是要恭敬的受民以时，敬顺天象，不在于浑天盖天的是非。至于述说无稽的方法于视听不及之处，那么君子应当存疑而不议论。而有人各自固守所传的仪器来推测天体，认为浑圆可凭术数测量，天象可运算窥见，最终六家之说迭为矛盾，果真认为盖天正确吗？那么南方的度数逐渐狭窄，果真认为浑天正确吗？那么北方的即逐渐升高，这两者又是浑天盖天各家竭尽智慧议论，未能有贯通其说的。那么王仲仁、葛志川之辈兢兢于一同的辩论，有何益于人伦教化呢？凡是鬼差东夏不同，南北也异，先如一概用理数来等同，于是失去其实。现在重新制作复举图，南自丹穴，北到幽都，每积一度就累积其差，可以稽考日食的多少，确定昼夜的长短，而天下的鬼影都符合其数了。唐昭宗时，太子少詹氏边纲修订历数，佩服其精粹，认为是不堪之数。起初贞观年间，李淳风撰写法相志，依据汉书十二次度数，开始用唐代的周线来对应。而一行认为天下山河的象征存在于两界，北界从三危积石背负中南地落之阴，向东直到太化，越过黄河，连接雷首、砥柱、王屋、太行，向北抵达长山之右，于是向东沿着塞垣到会墨、朝鲜，这称为北纪，用来限制戎狄。南界从名山、播种背负地落之阳，向东直到太化，连接一山、熊耳、外方、桐柏，从上落向南越过长江、汉水，携带武当、金山到衡阳，于是向东沿着菱角到达东欧、闽中，这称为南纪，用来限制蛮夷。所以新传称北界为胡门，南界为越门。河源自北纪的起点，沿着雍州的北界到达华阴，与地脉相汇合，并行向东，至太行山湾区处，分流东流，与金水、渭水、吉水互为表里，称为北河。江源自南纪的起点，沿着凉州的南界到达华阳，与地脉相汇合，并行向东，至金山的南面，分流东流，与汉水、淮水互为表里，称为南河。所以在天象上，弘农和陕地是两河的交汇处，五副诸侯都在这里。从陕地往西是秦、梁，北纪山河湾区处是晋、代，南纪山河湾区处是巴、蜀，都是依仗险要、崇尚武力的国家。从陕地往东，三川、中越是成州，西到外方山、大披山，北到吉水，南到淮水，东到巨野，是宋、郑、陈、蔡。河内以及吉水北岸是贝、魏，汉水以东，淮水南岸是申、隋，都是四面受敌、崇尚文治的国家。北纪的东面到北河的北面是邢、赵，南纪的东面到南河的南面是金、楚。从北河下游南到岱山是三齐，夹着右侧的碣石是北燕。从南河下游北到岱山是邹、鲁，南渡长江、淮河是吴、越，都是靠海的国家，是财货繁盛的地方。从河源沿着边塞北行，向东到大海是戎狄之地，从江源沿着山岭南行，向东到大海是蛮越之地。观察两河的星象与银河的起止，就可以知道分野了。在《易经》中，五月一阴生，银河在天际下悄然萌生，行进到锦绣、月秀之间，获得坤为之气，阴气开始到达地上，银河上升，开始与列宿相交，七尾之气贯通了。东景具有百川的上游，所以纯首是秦、蜀之地，占据两界山河的起点。银河到达坤为右方而逐渐上升，开始居于列宿之上，资溪、参、伐都正对着天官表而在河阴，所以石沈的下流得到大梁，离河稍远，涉阴也深。所以它的分野从漳水之滨向北靠着衡山， 居于北极重山的东南面，外面连接毛头地，都是河外的阴国。十月阴气近月前为，开始上达于天，迎合到迎室，东壁之间上升之气穷尽，与内归相接。所以从南正到西正，得到迎合上升之气，是山河的上游。从北正到东正，得到迎合下降之气，是山河的下游。邹兹在迎合升降之中，居于水行的正位，所以他的分也在中州河己之间。况且王良隔道从紫元横绝迎合抵达迎室，是上帝离宫，内接成州，河内都是始为的分也。十一月一阳生，迎合逐渐下降，退到艮为，开始下接地气，到斗宿建星之间，又与列射之气相通。在易经中，天地开始交合，是太卦的象征。越过西木金，阴气更加下降，进到大辰，上升的阳气穷尽，迎合沉潜于东正之中。所以易经说，雷出地是豫卦，龙出泉是解卦，都是防秀新秀的象征。星际得到银河的下游，百川归向这里，西木是银河的末枝，山河的尽头。所以它的分野从南河下游穷尽南极的弯曲处，东南靠海是星际。从北河末枝穷尽北极的弯曲处，东北靠海是西木。靠海的地区是因为他们在银河的阴面。只有邹兹内接子宫，在王姬河己之间。降楼玄霄与山河首尾相距较远，临近颛顼的废墟，所以是中州靠海的国家。他们的地域正当南河之北，北河之南，以岱宗为界，直到东海。从淳守越过河，界东称为淳火，得到重离正位，轩辕的神奇在这里。它的分野从河华的交界，东接祝融的废墟，北靠河，南到汉水，是寒暑均衡的地方。从西木济天汉而南，称为大火，得到明堂上升之气，天氏的都城在这里。它的分野从巨野岱宗，西到陈留，北靠河济，南到淮水，都是和气所散布的地方。阳气从明堂逐渐上升，到达龙角，称为寿星。龙角称为天官，在易经中，气以阳绝阴，是绝卦的象征。上升的阳气近月天官，得到唇前的位置，所以唇尾正对见四之月，内列太微，是天庭。它的分野从南河到靠海，也是纯阳之地。寿星在天官之内，所以它的分野在易伯西南，淮水南岸，北连太师山以东，从阳城交界，也是巽为之地。银河从坤道艮是地纪，北斗从乾道巽是天罡，分野与地车相对应，都是五帝的废墟。穷究咸池之正，而在乾为之内的是降楼，所以是少昊的废墟。协和北宫之正，而在乾为之外的是邹兹，所以是颛顼的废墟。成就射提之正，而在巽为之内的是寿星，所以是太昊的废墟。布设太微之正，而在巽为之外的是淳尾，所以是烈山氏的废墟。得到四海之中成凤太阶之正的是轩辕，所以是有雄氏的废墟。木星金星得到天地的威气，他们的神灵在祭月治理。水星火星得到天地的张气，他们的神灵在孟月治理。所以张道存在于治，威道存在于中，都是阴阳变化的交界。如果威气沉潜而不及，张气高亢而过亢，都不是上帝所居之处。斗勺称为外庭，是阳精所散布的地方。斗魁称为会府，是阳精所覆盖的地方。勺用于治理外部，所以淳尾是南方靠海的国家。魁用于治理内部，所以邹兹是中州四面受敌的国家。其余列宿在银河阴面的有八个，是靠海的国家。在银河阳面的有四个，是四面受敌的国家。降楼玄霄靠东海，春神主于岱宗，岁星的位置在这里。星际淳尾靠南海，其神主于衡山，荧惑的位置在这里。淳守石沈靠西海，其神主于华山，太白的位置在这里。大梁西木靠北海，其神主于衡山，辰星的位置在这里。淳火大火寿星始为是中州，其神主于松丘，镇星的位置在这里。近代各位儒生谈论星土的人，有的暗州，有的暗国。 于、夏、秦、汉、郡国废制不同。周朝兴起时，王畿千里，等到他衰落时，仅得到河南七县。如今天下一统，却直接以淳火为州的分野，那么疆界就错了。七国初期，天下地形寒弱未强，魏地西到高陵，近有河东、河内，北面巩固张、叶，东面分占梁、宋，直到汝南，韩国占据全政之地，南到颍川、南阳，西达国略，据函谷关，固守宜阳，北连上党，都绵延数州，交错如秀。考察云汉山河的星象，多得有时达到十余宿。后来魏国迁都大梁，西河就合于东晋，秦国攻占宜阳，上党就进入鱼轨。当战国魏灭亡时，星象家的画驴有名效，如今则同在积淀之中了。而有的人还依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来推算，这是固守干宫时身的遗术，而不知道变通的道理。另外，古代的陈次与节气相联系，各根据当时的历数与岁差迁徙不同。如今改用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，从上元之首用度数来记载，而注入其分野。州县虽然改历不同，但只根据山河来划分。虚女虚微是玄霄，初度虚女五度，于2374秒四少，中虚九度，中微十二度。其分野从极北向东，越过吉水，经过平阴到山庄，沿着岱岳各山的北面，东南到高密，又向东晋有来夷之地，得到汉代的北海、千盛、淄川、济南、济郡以及平原、渤海、九河故道的南面，濒临碣石。古代齐、冀、祝、淳于、来、谭、韩以及真寻有过有利蒲姑氏的国家，其地得到邹资的下游，从济东到达河外，所以其星象显为天津横绝云汉的阳面。凡是主管人的星宿与群臣的记录，都主于虚微，所以代宗是十二诸侯受命之府。右下游得到戊女，正当九合莫之，比于星纪与吴越同战。寅是东壁是邹资，初度微十三度，于2926秒一太，中寅是十二度，中魁一度。从王屋太行向东，得到汉代的河内，到北纪的东角，北面靠着张掖，东到馆陶、聊城，又从河济的交汇，经过行波，沿着济水向东，得到东郡之地，古代被雍左魏樊座韩雍共威关南燕昆吴始为的国家。从隔道王良到东壁，再始为是上流，正当河内以及张掖之南，得到山河的交汇，是离宫。又沿着河几向东接玄霄，是营市的分野。魁树是象楼，初度魁二度，于1217秒十七少，中楼一度，中为三度。从蛇丘肥城南到巨野，东达梁父，沿着岱岳各山的南面，倚靠东海，又沿着泗水经过方宇、沛、刘、彭城，东到吕梁，然后东南抵达淮河，沿淮水东行，近有徐夷之地，得到汉代的东平、鲁国、琅琊、东海、泗水、城阳、古代鲁、薛、朱、莒、小朱、徐、谭、曾、虞、披、施、仁、肃、虚据、颛臾、牟、遂、祝仪、介、根牟以及大庭氏的国家。魁氏大泽在邹资的下游，正当巨野的东阳、道淮、泗、楼、魏的废墟，东北靠山，是中国高鱼之地，白骨丰盛的地方。魏得到马木之气，与冀州的北土同战。魏毛壁是大梁，初度魏四度，于2549秒八太，中卯六度，中壁九度。从魏郡卓章之北，得到汉代的赵国、广平、巨鹿、长山，东到清河、信都，北据中山、真定，全是赵的分野。又向北越过众山，竟有岱郡、雁门、云中、定襄之地，与北方群敌之国。 北济的东阳，表里山河，以屏障中国，是必的分也。沿着北河的外侧，西到边塞，都是矛头故地，是卯的分也。冀州的北土，马木繁盛的地方，所以天院的星象存在于此。自西参伐是时审，初度必十度，于841秒四之一，中参七度，中东井十一度。从汉代的河东及上党太原，竟有西河之地。古代晋魏于唐耿杨霍纪黎寻与西河戎狄之国。西河之滨是涉险以陷秦晋的地方，所以其地上应天阙。其南曲的阴面在晋地，众山的阳面。南曲的阳面在秦地，众山的阴面。阴阳之气并合，所以与东井相通。河东永乐、芮城、河北县以及河曲丰、盛、夏州都是东井的分野。参伐是戎所，是五正，正当河东竟有大夏的废墟。上党次居下游，与赵魏接壤，是资西的分野。东井与鬼是纯守，初度东井十二度，于2172秒十五太，中东井二十七度，中柳六度。从汉代的三府及北地上郡安定，西自龙底至河右，西南竟有巴蜀汉中之地，以及西南夷前为越郡益州郡，及南河的外侧东至臧科，古代秦梁兵瑞封壁抬杠有户密须雍蜀羌柔的国家。东井居两河的阴面自山河上流，正当天地脉络的西北。与鬼居两河的阳面自汉中东进华阳，与纯火相接，正当天地脉络的东南。纯守之外，云汉前流未达，所以狼星在江和上元之西，虎矢犬鸡都是边境之外的防备。西羌吐蕃吐谷浑以及西南边境之外的夷人都占狼星。柳宿七星宿张宿对应纯火星次，起始于柳宿七度，余数464秒七少半，中间点为七星宿七度，终止于张宿14度。其分野北起迎泽荥阳与泾县，所水相连，直到山南地区，到达新郑密县，延伸至外方山以东，斜向至方城，直抵桐柏山。北起宛县叶县，南至汉水以东，涵盖整个汉水南阳地区。又从洛阳背负北河之南，西至函谷关，越过南纪，到达武当汉水之北，囊括弘农郡，以淮河源头桐柏山东阳为界。其中深州属于寿星次，古时成州国郑管快东国密华交唐隋申邓以及祝融氏的都城。新郑是轩辕氏祝融氏的遗址，其东部边缘则进入寿星次。柳宿在鱼鬼秀以东，又连接汉水源头，正对益州洛阳之南，靠近南河上游。七星宿与轩辕星相连，得土行之正位，是五岳之中岳的象征，对应河南之分。张宿正对南阳，汉水以东，与纯纬星次同战。益宿枕宿对应纯纬星次，起始于张宿15度，余数1795秒22太半，中间点为益宿12度，终止于枕宿9度。从房陵白帝城向东，涵盖全部南郡江夏，东至庐江郡南部，沿彭蠡泽西岸到达长沙武陵，又越过南纪到达玉林合浦地区。从沅水湘水上游，西至前安左侧，全部是楚地范围。从富昭象宫秀荣白连各州以西，也是纯纬星次区域。古代荆楚云若罗全巴魁以及南方蛮漠各国。义素与朱张素同向，正当南河之北。枕秀在天关之外，正当南河之南。其中义星主长沙，跨越吴陵以南，是东欧青丘之分。安南各州在银河上圆之东阳，应属于纯火星次。而柳七星张都位于中原， 不能连接沿海之地，所以附属于唇尾星次。角宿、亢宿对应寿星星次，起始于枕宿十度，余数87秒14少半，中间点为角宿八度，终止于低宿一度。从元武、管城、沿黄河、汲水之南，冬至丰秋，沉流涵盖全部陈、蔡、汝南地区，越过淮河源头，到达益阳，西涉南阳郡，直至桐柏，又向东北抵嵩山以东。中国地脉在南北河之间，首起西青山，止于裴尾山，所以隋、申、光都是豫州之分，应属于纯火星次。古代陈、蔡、许、西、江、黄、道、白、神、赖、了、虚顿、胡、房、咸、立各国。低宿涉及寿庆星次，正当洛邑群山以东，与伯地相接，再向南直抵饮水之间，是太昊氏遗址，为亢宿之分。又向南跨过淮河，与唇尾星次相连，在成州之东阳，为角宿之分。低宿、房宿、星宿对应大火星次，起始于低宿二度，余数1419秒五太半，中间点为房宿二度，终止于尾宿六度。从雍丘、襄邑、小黄向东，沿济阴郡、与其、鲁交界，右临泗水，到达吕梁山，再向东南连接太昊氏遗址，涵盖全部济阴、山阳、楚国、丰、沛地区。古代宋、曹、程、彭、毛、郜、萧、葛、项城、逼阳，身负各国。商、伯背负北河，是阳气升腾之处，为星宿之分。风、沛背负南河，是阳气散布之处，为房宿之分。其下游与尾宿同占，西接辰，正为低宿之分。尾宿、箕宿对应西木金星次，起始于尾宿七度，余数2750秒21少半，中间点为箕宿五度，终止于南斗八度。从渤海、九河之北，涵盖河间、涿郡、广阳以及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、乐浪、玄土等地。古代北燕、孤竹、吴中、九一个国。尾宿处于银河末流，归于心附于其上，正当九河下游，濒临渤海、碣石，都是北极的尽头。箕宿与南斗相近，在辽水之北，涵盖朝鲜、三韩地区，位于吴、越以东。南斗宿、牵牛宿对应星际星次，起始于南斗九度，余数1042秒12太半，中间点为南斗24度，终止于女宿四度。从庐江、九江背负淮水，南至临淮、广陵，直到东海，又越过南河，涵盖丹阳、会稽、豫章，西临彭蠡泽，南涉越门，抵达苍梧、南海，越过五岭，从韶州、广州以西、珠崖以东，为星际星次之分。古代吴、越、群书、卢、同、六、两以及东南百越各国。南斗在银河下游，正当淮河、大海之间，为吴之分也。牵牛离南河逐渐遥远，从豫章到会稽，南越五岭，为越之分也。道一蛮漠之人，声威教化所不及之处，都归属于狗国。